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的这个节目真的一定要大家做到月后积分，
为啥？
这两个事儿，就反正如果真的被大家解读出来之后，咱们鲶鱼就收律师函了
啊，
所以不要过分解读，
哦、
全是假的，都是假的。
我客服号有个律师已经加我了，
哦，
就是、想请问一下，是投稿还是真的有事儿找我？
你们需要法律援助吗？这样子啊，反正就是都是假的啊，大家不要深扒。第一篇稿子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 Michelle， 我们称他为小 M 好吧？
嗯，
小 M 投稿的这个标题叫做2013年，他跟着一个国内非常顶流的女明星啊，当年很顶流，现在应该也不差。这个团队在印度遇到了超凶灵异事件
哦，
而且最后结果是什么？人家团队立刻撤走了，他自己被留在那儿了。
为啥呀？
就他可能是机票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他没办法立刻走、
啊、
除非你自己去买这个机票，
你们陪他玩呗。
而且他那个地方还不是说什么印度的德里啊这些很著名的地方，是一个犄角旮旯、就没交通。
好吧，
哎，行，我们先不铺垫的，就直接听故事啊。投稿人小 M 自述呢，自己是一个相对的无神论，他本身是学生物医学的，所以特别能合理化我们常见的这些所谓的灵异遭遇。那就是我能用我的科学解释，你们解释不了，可能是你不知道这个科学的这个层面。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啊，他说我不得不信。事情也就是发生在2013年，国内某个著名的运动品牌举办了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大致就是瑜伽比赛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类别，但是他参加的是瑜伽。说全国几个大城市全部有赛区，最后全国冠亚军由赛方组织和某个女明星他的团队共同去印度，我们称为这个女明星为 L 好吧。不用称吗？为什么去印度啊？就去这个瑜伽的发源地
哦，
哎，就进行学习。同时呢，这个运动品牌也会作为赞助方全程跟拍。那小 M 说呢，其实拍摄的内容呢，就是早上在那个瑜伽学校跟着一些古印度这个瑜伽老师练习，我觉得应该是说的是印度古瑜伽之类的。他说这个当时去拍当地瑜伽文化的这个团队啊，一部分是这个品牌方组织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女明星自己的团队，等于是合并起来拍的。当时他们去的这个地方叫做瑞士班啊，他说是音译是这个名字
哦。
熟知印度的朋友应该知道，看刘墉的朋友也知道，我是不知道、没听过啊。他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城市，小到什么程度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通工具，什么牛啊马呀、都会在街上乱走。在那儿呢有特别多的印度传统的修行的人，他们也会像乞丐一样的在街上。但是他们不是乞丐。他说你应该能想象一下，就是头发特别特别长，然后坐在一个位置也不会动。脸上被擦得特别特别白。当时我收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脑补出一个印象，因为好像大概在今年的年初吧，网上面就是某音上面就流行了一个印度的这种白脸僧人的一些视频、我不知道你没有看。
我没有看抖音。
B 站也有。应该是从小红书传出去。
什么内容？
就是那个白脸僧人在那边，他头发特别长，然后在那边甩头，咔咔咔甩头。然后底下告诉你说，以为这些人他一边甩头一边烟尘四起，说是为了效果搞的烟，然后发现真的是骨灰
啊。
啊，
什么的骨灰啊？
人的骨灰
啊。
就做这种祭祀可以理解。大家说，哎，你这个效果真的很好，用了这么多这个白色的花石粉啊面粉啊什么，然后底下人说不，这是骨灰。
我真是旁边人全走开了。
没有，就是像簇拥着一样，你知道吗？盛世周围全是人，就相当于咱们中国办庙会的那种感觉。那回到投稿，小 M 说自己当时一起去的一共是12个人，除了摄影摄像这类工作人员，还有这个女明星以及她的化妆师以及小 M 这些瑜伽比赛获胜者。当时他们找到印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作为翻译，住在一个类似于瑜伽学校的房子里，有点像国内的这种平房。 因为分配的原因啊，小 M 和这个女明星的化妆师被分配到了一间房。最开始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早起要和瑜伽老师进行学习和练习，摄影师也会在一边哭哭哭哭一阵拍摄。早课之后呢，小 M 会邀请其他学员以及女明星的化妆师一起去逛逛。但是瑞士班这个小城市啊，真的是特别小，也没有什么景点之类的，你最多只能逛一逛集市。那去集市路上呢，他们又看到了这个白脸乞丐。
嗯，
跟上次不一样啊，有几个白脸乞丐可能是注意到小 M 的，就目光炯炯的盯着他们。
哎呦，怪吓人。
嗯，小 M 说，我没敢多做停留，就赶紧走开了。那时间到了晚上，在住的房间里面，小 M 遇到的怪事正式开始。
嗯，
他在特稿里面说，不知道当时自己是睡着了还是被惊醒，或者是压根没睡，总之他一睁眼就看到红色的房间门被打开了。
嗯，
门边站着的就是白天看到的那个白脸僧侣。
哦，是长得一样还是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啊。不知道为什么小 M 突然就明白说，这些人不是乞丐，是僧侣。注意到他这里的用词就变成了僧侣了。
嗯，
他之前都说是白脸乞丐。那这个僧侣模样的白脸印度老人啊，穿的是特别传统，像那种古代的衣服。他就在门口站着，看着这个小 M。小 M 说自己当时刚开始啊，真的不怕，但是这个僧侣开始对着自己念经了。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经文，说和之前在印度寺庙里面听的这个语音语调完全不同，但是他只能判断出应该是一段特别传统和古老的经。
嗯，
也就是这个时候，小 M 开始觉得周围的温度开始下降了，明明是很炎热的印度，现在竟然有这种大东北秋天的感觉了，就是冷到要穿棉衣的感觉。
那不对啊。
对，这个小 M 就下意识的把这个单薄的被子往身上裹啊。与此同时，他这个眼睛呢也一直没有离开站在门口的僧侣。让他感觉到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啊，他隐约中就看到那个僧侣啊，垂着的左手从身后露了出来。
嗯，
而他的左手好像在攥着什么绳子，绳子上面呢拴着两条狗。哦，不对，不是狗，
不是狗，
是人
啊，
拴着两个成年人。这两个人啊，像狗一样在地上匍匐徘徊，围绕着这个僧侣，时不时发出那种沙哑的呜咽声。但是就没有办法逃开，就一直被这个绳子拴着。
嗯，
那最恐怖的是什么？小 M 说，这两个人仔细看上去非常的干瘪，非常的瘦，就像干尸一样。
嗯，
小 M 因为离这个门有一点距离，加上害怕，他也不敢再细看，又不敢一直盯着看。等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个意识就冲进了他的脑袋。他说此时自己特别害怕，因为这个意识告诉自己，你要助我修行，
帮他。
对，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小妹在头脑里面说，我现在很难用语言和文字来描述当时这个意识是怎么传达给自己的，但是我就 get 到这个意思的，就是你要助我修行。这个时候小 M 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白脸僧侣啊，估计是对自己有所图。
对
啊，因为刚才说的这个被传达的意识啊，十有八九就是站在这的这个白脸僧人传给我的。
嗯，
下一秒呢，小 M 又意识到所谓的助他修行会不会是就变成他牵着的那两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他说太可怕了，我生不如死啊。于是他就试图呼救啊，他说这就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他就喊救命救命，然后开始喊 help， 就是用中文加英文在那边喊。他说我不停尝试着中英文切换的呼喊，但好像这个声音就根本没有办法冲破房间。无论喊了几声，门外面都死一般的安静啊，但也不是没有变化啊。他发现这个地板上面开始出现了泥脚印，
嗯，
就好像有个透明人在屋子里面随意走动一样。随着这个泥脚印的主人不断的向小 M 靠近，他觉得这个人啊是走遍了整个屋子，然后慢慢的朝自己靠近，从门口到床边，从窗边到沙发，到处都出现了这个泥脚印。
哦，全给他踩脏，
全都出现了。更让他身心胆寒的事情是，伴随着这个泥脚印的出现，屋子里的墙体上开始出现眼睛。
啊，
嗯，
什么眼睛？
你别急啊，他说就是形象上是人的眼睛，但又不像是活人的眼睛，或者说不像是活着的人类的眼睛。他就觉得他这里很贴心哈，他给我解释一下，他说这个眼睛如果非要打比方的话，就好像某种雕塑的那种泥塑的眼睛，然后墙体上就不停的出现这种泥眼睛，然后地上呢还在不停的出现这种泥脚印，特别诡异
啊。
那此时呢，他也再也撑不下去了，就晕过去了。但是他记得在晕过去之前，嘴里面一直在默念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咱们道家的这个雷部大 boss 能不能在这个国外可以和 PU 啊。
是是，
他没办法。不知道过了多久，小 M 醒了，而清醒的那一瞬间，他就记起来之前是为什么晕倒的。哎，还好目前这个房间门虽然是开着的，但是屋子里面没有任何诡异眼睛的这种残留啊，就没有一点都没有，也没有脚印，也没有白脸僧侣，都没有啊。他说哎呦，估计是自己做的一个梦啊。
嗯，
他还没彻底放松的时候，他意识到隔壁的床在抖，第一个反应就是妈的，不会那个白脸僧侣还在吧，不会躲在隔壁床上吧。
哦，
他说自己此时脸已经吓白了，也是他妈白脸僧侣的感觉。
我有去，
他就试着喊了一两声，但是他此时发出的声音格外的虚弱。那没想到隔壁床竟然回应了，就可能，哎，是谁？就发出一种声音，然后隔壁是我，是我
同事是吧？
哦，就是那个女明星的化妆师。
嗯，
隔壁睡在他嘛，说他一直用被子在蒙着头睡觉。还没等小 M 继续说什么，这个化妆师小姐姐就猛扑到他身上，然后开始呜呜呜开始哭，狂哭，
吓着。
哎，原来他也看到了那个白脸僧侣。
嗯，
那就证明之前看到的这些东西啊，不是小 M 在做梦了。
对，
小 M 自己被这么一抱呢，恐惧情绪也减弱了很多，就开始安慰这个化妆师小姐姐说：“哎呦，都是幻觉，都是幻觉，没事了，没事。”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完全说服不了自己啊，说。倘若是我一个人看到，姑且可以认为是幻觉或者做噩梦，但是现在岂不是两个人都看到了？
嗯，对啊。
那小姐姐哭了一会儿呢，也逐渐恢复了这个情绪，然后两人开始复盘，说原来是这个僧侣一开始进门，这个化妆师小姐姐优先看到了。
嗯，
因为她一直没睡啊，她第二天需要和这个女明星一起回国，所以她当晚一直在查看后续的工作安排。用她的话说是。一阵妖风过后，门自己开了，然后他直接看到白脸僧侣牵着人出现在了门口。
嗯，
关键是从他的角度，完全是一直能看到这个僧侣手里的绳子，以及绳子那头拴着的这个，你难以言说是不是人的这个动物。这也是为什么他最早压根就不敢回应小 M 的呼救声。
哦，对啊，小 M 喊了那么多声。
对。那这个小 M 和化妆师姐姐复盘了半天呢，也只能聊一聊两人都看到的情况，至于因果原委他根本都解释不出来呀。这两人看的时间啊，差不多也快天亮了，干脆就不睡了，两人就躺在一张床上，一个睁眼发呆，一个滑手机。他们是既不敢多聊刚才遇到的诡异事情，也不敢聊其他事情，一直到日出他们才敢下床去找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以及刚才说的那个印度留学生导游。
嗯，
但是出门的瞬间，小 M 又差点吓摔倒了。
啥呀？
他说这个检查过后啊，发现屋子里面没有任何物理层面的变动啊。什么叫物理层面？就是你这个杯子该放这儿就放这儿，椅子该放这儿就放这儿，没有移动过啊。那屋子里面呢也没有逆脚印啊，也没有任何该出现的奇怪的迹象，甚至于他们矿泉水瓶都安安静静的放在床头，
很和平。
但是到了屋外的门口却满是泥脚印。
哦，留外面。
投稿最后啊，小 M 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他们和主办方进行了各种交流，甚至有点不愉快，估计得吵起来啊。
嗯，
但是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提前结束，小 M 是被安排到其他房间了，而化妆师小姐姐当天就立刻和女明星团队提前离开了。
哦，
当天晚些时候呢，这个小姐姐给小 M 发来微信说为什么我们提前走啊，因为这个 L 女星门口也有脚印。
哦，也去了。
哎，然后他又加补了一句说不光是门口，就是连他屋子里面的墙上和窗子上 也都有脚印。
我去，
那投稿至此结束。那所以这里呢，我收到这个投稿第一时间啊，我就觉得哇，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到那个刚才说的那个白脸僧侣嘛。
嗯，
我就查了一下，查完之后我发现，说的不太靠谱，我觉得稍显就是过于的有点自嗨的感觉啊。所以呢，我就非常牛逼的，我去问了一下老 A， 我说老 A 酱，你那儿有没有印度留学生
啊？
你帮我找个印度，因为他自己就是神学院嘛。
啊，对。
那自然而然，他那边如果是有印度人的话，那他在神学方面应该也比普通的印度人更懂一些。
是啊，
你给我赶紧问一下。
嗯，
不负众望，他给我找了一个。
哎呦喂，
他的解释是这样子啊，他说，这个我这个稿子里面提到的这个印度白脸僧侣应该叫做 A J H O R E S A D H U S。
说天书是吧？
反正是一串英文啊，而且这个英文拼写我估计是印度吧，读音是 Agri Sadhu，
没印度味儿，冲突。
这个我不会啊，大家就这么将就听，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字幕写上去的。他们被称之为阿果里左道行者，又被称为坟场死者。
哦，
就很绕啊，
听名字就好
啊，也很绕。他说这个阿圭尔是印度教教派之一，生活在北印度的恒河沿岸，但这个教派啊有吃人的仪式，令所有人都很恐惧，所以被称之为食人族。他们不是说杀人吃人啊，只是
吃尸体。
对，吃这个死掉人的尸体。而且阿圭教呢，他信仰死者的力量。那为什么吃尸体？不是说要干嘛干嘛，我是吃掉他之后我能获得死亡之人的力量。
我觉得这怎么跟精灵一样
啊，他们
吃人尸体得到记忆和那些东西。
哦，那是亡灵
啊。是有的有
我讲的是魔兽体系，你讲的是另外的体系、对吧。他说这个教他们本尊神是湿婆，族里面成员会在死者火化前取下他的骨头用于宗教仪式，留下头骨盛水喝，并将死后火化的这个骨灰啊涂抹在身上。而这个萨杜是苦行僧的意思啊，在他们这个教义里面，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印度教的某种苦行僧侣。据说在某些地区，当代的阿圭萨杜会手持木棍在街头随机找这个幸运的路人进行随机殴打。
哦，去，
对，
是吗？
是。而且印度本地人，就是你是印度人，你也对这些人避之不及。
对啊。
啊，不是说你是国外的人你可能会被打什么，他见谁打谁。但是我跟老一聊完之后，他也补充了一句说，这种随机殴打应该是个体行为啊，他不是这个教派整体的一个行
为。不是教义是吧？
对，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有印度这个很瘦弱的印度僧侣他随机打人的这个情况，只是一开始我没有把他和这个阿圭萨杜这个教派联系在一起。
这还挺讨厌的，这是个人行为是吧？
对，联系上之后的话呢，也得到了老爷的这个证实嘛，这也是个体行为，它不是一个广泛意义的一个教派行为。
哦，
总之这个教呢可能是比较少见啊，不能说我们这个国人听到啊，就算印度本地人听到这事儿估计也得吃惊一下惊讶一下。
啊，所以他们有那种遛人的习惯吗？
你问
这关键问题了吗？
老爷说是没有的
啊，
就我是把原稿发给他看的，他说是没有的。
我去，那人也不对啊。
啊，对，他估计他的那个出现和什么泥脚印啊这些全部是个体行为，并不是这个教的什么教义教派啊这种，不是的啊，没关系。
对，
只是这个人他的身份可能是这个阿圭萨杜里面的一个僧侣。
哎，太吓人了这个。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到投稿到这儿已经结束了。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哪怕发生在国内啊，我都会很害怕。你发生在异国他乡，你且不说举目无亲吧，你也没有什么能够说离开就离开的方式。你说哎，带我去机场，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没机场。那带我去那个城市，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没车，你可以走过去。
你可以骑牛过去。
对，就完全是被闭塞住，被封闭在这个小城里面的，叫瑞士班吧，对吧？那个投稿人当时的这种无助和恐惧，我感觉太绝望了。
是，
还好是后面就没事儿。
对，
哎，行，那我们也是祝小 M 后面平安顺遂，以及他在这个学业和工作上都顺顺利利。
哎，真会讲话。
哎，第一篇搞得到
这儿，也要感谢老 A 呀。
哎，对，也要感谢老 A。
嗯，
好，第一个故事到这儿， 其实刚才也提到，我跟老 A 交流了一下，老 A 说他最近因为回国工作了嘛，啊，经常就是状态比较差。他自嘲是当牛马当社畜啊，跟他在求学时候不太一样。啊，其实老岳有时候有一样感觉啊，不知道在座的鱼友大家有没有一样的情况呢？就是睡醒一觉之后啊，像被打了一样，真的是被打了一样，全身没劲，吃饭也不消化，而且啊，胃胀便秘。久了之后真的非常影响心情和状态，我也想过办法去改善，但是效果都不好。直到我们的老朋友海力绅，就是之前妙妙最喜欢的蛋白粉品牌，他们家还有小蓝瓶鱼油，我们这次合作呢也是提前寄过来，老鱼自己试了一下，真的挺不错的。为什么选择吃鱼油呢？因为有医生朋友跟我说，说这种小情况是因为体内有慢性炎症导致的，虽然慢性炎症初期状况并不严重，但是长期下去不仅耽误日常生活，久了还会损害正常的免疫系统，进而会诱发各种慢性疾病。而鱼油里面的欧米伽3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减少炎症。其实慢性炎症真的很普通，因为我们日常太容易摄入过量的欧米伽6了，比如炒菜用的植物油、红肉、油炸物啊，里面都有大量的欧米伽6。这个欧米伽6和欧米伽3摄入失衡就会导致这个慢性炎症。但是欧米伽3大量存在于海鲜食物中，身体不能自主合成，你天天吃海鱼也不现实，那怎么办呢？就吃鱼油，既能减少慢性炎症，又能调节血脂。高血脂也是越早预防越好，别等真的得了高血脂才吃。年轻时候如果有了高血脂啊，以后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而且这个海力绅 95% 的高纯度鱼油，吃一次就能补充950毫克的欧米伽3，它是 RTG 型结构，比普通的 EE 型结构吸收率高了3倍不止，而且 EPA 含量有 90%。 注意，要抗炎效果好， EPA 含量至少得是 DHA 的2倍。我这边呢已经吃了一个月了，其实从刚开始的一周疲惫感就明显少了，应该是炎症少了啊，我是自己这么认为的，所以身体也感觉轻快很多。又吃了2周之后呀，脸上的这些小痘痘小疙瘩也退下去了，以前脸上呢出油会有些小闷痘，现在脸很干净，睡觉也贼安稳。大家可能不怎么了解海力绅这个品牌啊，其实划重点，之前咱们有介绍过，海力绅是70年的老国货品牌，前身是药企，早在1989年，海力绅自研的降血脂药物多西康就畅销全国。这个小蓝瓶还有中国海关的检测报告，做鱼油海力绅真的很专业。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领取鲶鱼的专属优惠券，不仅更便宜，买组合装还多送一瓶旅行装，一共390粒，一天才2块钱。想缓解炎症的朋友真的可以试一试啊。
好，今天第二事儿了啊，一样是咱们客服号的，他让我们喊他小维啊。小维投稿的呢就是一个自己之前小区发生的2件怪事吧，可以这么说。他说自己呢是出生在浙江这个地方的，由于小时候啊家里条件确实一般，他爸妈呢就选择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来住。当时那一整片区域其实已经算得上是郊区了，就和市区没什么关系了。那块呢就有很多这种经济适用房组成的，大概有5-6个小区都是这样的因为价格便宜啊，所以这些小区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基础设施，晚上路灯甚至都经常坏单元楼内呢不错，还给你装了声控灯，就是不怎么亮吧。
嗨，这还跟没装没什么差别
而且住这边很多人呢通常都是带着比较年迈的父母一起住的所以每隔几个月呢都会碰上这单元楼下搭着这蓝棚子办白事儿了总之呢这个小区让咱们小维从小啊就有点怕怕
的毕竟老办白事儿嘛
第一件事呢就发生在他已经上初中了。某天呢小维就跑楼下玩嘛，他看见对面楼底下搭蓝棚子，同时呢还听到念经声音，因为家里老人有提醒过他，遇到这种情况啊，你没什么特别事儿，你就不要往那盯，往那看了，
别看。
对，所以小维呢也很听话，自然就跑到别处啊，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了。那等玩累了回家写作业的时候，他坐着书桌前面瞟了一眼窗台，结果发现啊，正对面那一家的窗前阳台上就摆着一个花圈。
哦，放阳台上。
而且啊，这正面是冲着里面的。小维是不太清楚，就是有这么摆外面的吗？
对
吧？这种奇怪的摆放习惯自己当时也不知道，
然后够放了。
哎，也有可能是这家人嘛，
嗯，
临时就放一下，因为下面可能也搭棚子了，对吧？还没来得及搬走。
是，
但不管怎么样，都让咱们小维看得很不舒服，有点吓人了，
嗯，
所以呢，他也就赶紧拉上窗帘继续写作业了。那怪事大概就发生在一周之后，这楼底下这棚子也撤走了，小维呢没把之前事情放心上了。那天傍晚他下楼去帮家里人扔垃圾，扔完之后呢就很正常的刷开单元门，哎，当时发现啊这单元门口那盏声控灯没有亮，他以为是坏了嘛，
嗯，
啊，这小区啊坏东西，
嗯，
是常态啊，
也没人修，反正
对，他也就走进去了，结果里边灯也没亮。他说自己那时候可能是比较迟钝，估计也觉得坏了，失灵了，
那两个都坏了，
哎，直接就进电梯按了楼层，
电梯也坏了。
这小区我觉得还行吧，还有电梯呢，对吧？
你要是万一楼高一点没电梯，可真要
是是是，那你后面就知道是挺高一楼啊。
嗯，
进电梯之后呢，就觉得挺奇怪了，这门是关上了，
嗯，
但是他此时怎么按自己家的楼层，这按键啊都没亮，
那果然坏了吧？
哎，你这乌鸦嘴。那尝试了一下其他按键，按了一溜都一样的，没任何反应，
哦，都坏了，
哎，包括开关门的键。
哎呦，
那此时小维呢就一个人被困在电梯里面了，
是，
那开始有点害怕了，就疯狂的按那个紧急的按钮，希望能有物业来接听什么的，但是啊，
嗯，
毫无消息。
嗯，
过了大概几分钟啊，哎，突然这电梯里按钮又亮起来了，电梯此时开始上升啊，应该是恢复了，刚才可能是没电了还是什么的，巧了吧，小维也是松了口气，
哎，总是能走了嘛。
但此时啊远远还没有结束，
嗯，
这电梯门打开了，他呢就顺势走出去嘛，掏钥匙准备开自家门。他说啊，结果您猜怎么着，
隔着小维是北京人，
哎，不知道，他就这么写的，
嗯，
他说自家的钥匙啊压根就这会儿根本插不进去。
嗯，
此时小维才觉得啊，而自己后背也开始冒冷汗了，就像是有个人此时站在身后也想进这个门一样。
嗯，
但小维清楚记得进的就是自家单元啊，我走那么多年对吧，都记有记忆了，不可能看错了，
嗯，不可能走错。
但没办法，小维又害怕，只能哎，我先撒腿往楼下跑吧，看看什么情况，直接呢就跑到一楼去了。走出单元门发现还真是走错了，
嗯，
那走的呢就是自己正对面那个单元，也就是之前搭棚子那个单元，
就有白事的那家。
小维接着说啊，所以他刚才钥匙插不进去的，这不正对我家吗，
嗯，
那不就是阳台上放花圈那家，
那你插不进去钥匙不就应该吗？
是这样，但是想想之前事儿吧，
嗯，
有点毛了，
嗯，
啊，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事儿，是每个单元大门的卡它是不互通的。他刚才一楼时候刷卡了吗？我怎么能刷开对面单元呢？
就很顺利的刷开了。
哎，小维是没敢细想，这次他就回自己单元了嘛，连电梯也没敢坐，一口气直接跑上楼。这父母还问啊，你怎么扔个垃圾那么久？小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事儿，只是随便糊弄了一下。那我们时间直接跨度到他长大了不少之后啊，
嗯，
小维呢也逐渐没有这么害怕这个小区了，年纪呢也大了，可能
对。
有一天呢，家里老人就把咱们小维又拉过来了，说最近咱们小区后面河里面啊，有个人推着婴儿车溺水，然后
啊，
哎，就出事了，就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全都没了嘛，
溺水了。
这两天呢就说小维啊，你尽量别去河附近玩了。
嗯，
那小维竟然像小时候一样非常听话，也没有去。有天下午啊，他上完培训班回来，这次确认无误啊，是回自己家这单元了，
嗯，
没走错啊。
嗯，
但是等他正常坐电梯时候，发现自己家所在九层这电梯没有停啊，他是摁了九层的，
对，
而是继续上升了。那主要问题是啊，这会儿已经超过了12层，还在上。
哎呦，
那自己住的小区这楼最高只有12层。
是。
那等电梯停了，小维看着电梯门缓缓打开，啊，还好啊，外面还是正常楼道和房门。哎，一看墙上啊，哎，是8楼。 八楼，但是回头看着电梯里面显示的是十八楼。
哦，
有点巧得吓人啊。
嗯，
但是他转念又想想，估计是这破电梯又出故障了呗。
嗯，显示故障。
对啊，我家住九楼，这会儿不八楼吗？我爬一层不就回去了吗？
嗯，对，
破电梯我也不坐了。但等到了九楼，他却发现自己家房门此时是开着的，往里面一看啊，就不对了。
嗯，
里面很模糊，就像 VCR 一样，有那种蓝色的虚影。
蓝色虚影，
说这能是我家吗？家里这会儿所有东西都没了，就和毛坯房一样。
嗯，
只剩下一根横梁。
嗯，
哎，一个婴儿啊，正手脚扒在这横梁上。
婴儿，
小维说他当时看不清这孩子脸，但自己潜意识里就知道这是一个男婴。那房间空地上此时有一个男人推着婴儿车，机械性的好像是被绊了一下就一跤摔下去了。然后这个横梁上男婴啊伸手想抓住什么，但小维太害怕了，此时直接就跑路了。
嗯，
他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一直往楼上爬呗，好像一直也爬不完这个楼。不知道多久啊，在他精疲力尽时啊，终于发现自己好像是到了真的九楼。
哎，哦，
顺利到家之后呢，也是瘫在沙发上，吓得是浑身无力。小维说后面他问了一嘴啊，发现家里老人给他说，这前段时间小区里面溺水的婴儿车里面确实是个男孩，
他就看到那个男孩了，
也确实是爸爸和儿子一起的。
嗯，
当时呢他就越想越恐怖，就告诉家里老人自己哎遇到这事儿。家里人呢也是给他处理了一下，给了他一些辟邪东西，后面呢好在也是相安无事了。最后投稿人说啊，反正现在想想确实挺怪异的，不过幸好是一大家子现在不住呢，直接就搬出来了。
嗯，
希望之后呢自己也不会再遇上这种事儿。
是是，我觉得小维当时肯定是他这个感觉失调了，他那个电梯不是往上，是在往下。他不是说他从那个房子，就是看到 VCR 的房子出来之后，爬了不知道多久，好不容易感觉到又回到自己家里面了。
嗯，
他爬了多久，不就是在往上爬吗？他没说往下走啊，那他就是在负十八往上爬到了九楼。
哦，
他是在往下十八层，他不是往上十八层。
谁让你这么解读的？
我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就是到了八层吧。电梯确实是，我认为是显示错误了。
嗯，
他到了八层以后，上到了假的九层之后，鬼打墙了。
哦，
这样，
然后也是
我想是这样的。
然后又把他那个溺水的这个情况给他演示了一遍。
是是是，咱们之前好像出现过，有出现过这种就是生前演示的情况。
有的有的，这种低附灵的一个情况。
是啊，这小区确实也有点邪性吧。
嗯，
对吧。行，那这故事到这边，也感谢咱们小维的投稿。
好嘞。今天第三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他需要匿名啊，确实这个他不匿我要得给他匿了啊。让我们称他为派大星。他说的这个事情啊，是关于他中学时期在北京某某某一所中学。
嗯，
因为这里有大量的照片啊，所以估计大家能看得出来啊。不多说不多说，大家就当故事听啊。说这个学校当时很有特色，从校门到教学楼、图书馆，几乎大一点的楼全部用的是绿色瓦片，类似于老式的宫殿的那种。
宫殿？
哎，为什么说宫殿啊？它屋檐的角上还有几个神兽，
嗯，
就特别的这种故宫感，你知道吧？
嗯，
当时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儿，但是这个派大星啊，他说打听了啊，说是什么呢？2006年的时候，有个老师在这个高中跳楼自杀了，高中楼。
嗯，
据说是家里面的一些事情想不开，那学校封停了几天，还专门找人来做了法。后来啊，学生返校之后，偶尔会听见这个高中老楼的地下室有人走路的声音。
哦，
那几个月之后呢，又有事情发生。
嗯，
他说当时他们这儿的那个摄像头，即便是在2006年的时候啊，它也是有3个月缓存的。
哦，哎呦，
对对，毕竟北京嘛，而且他们这些负责技术的人要定期去检查和清理录像。派大星入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初中部的副主任，在2006年那会儿呢， 还不是初中部副主任，是个保安队队长。
嗯，
你说诡异不诡异这事儿？光这个称谓就很诡异了。
是，
你一个保安队队长，你怎么做到了初中部副主任？再怎么想也不太可能，除非是他爸是校长。
那说不定就是六边形战士。
哎，你别说，是有原因的啊。说有一天晚上下雨，他在值班，大概凌晨两三点钟的样子，他看到有个人啊，穿着黑色风衣，戴着这个风衣上的那个配套的帽子，大晚上回学校。当时这个队长也没管啊，他估摸着可能是有什么老师来拿东西。
怎么当队长？
哎，也没多问就放进去了，
好歹盘问一下吧。
是，问题是这个队长他真的是左等右等，这人就是不出现，也就是说他压根没再走出校门。
哦，
这个队长呢，很巧，和小维爸爸是同学或者朋友之类的这种关系啊。
嗯，
总之就跟小维爸爸有关系，所以在酒桌上面喝酒吐槽过这个事情。哎，他借着酒劲说，当初啊，学校因为发生过那个跳楼事件，查得特别严，我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出问题了。
哎呦，
对吧？就像你说的，没盘问嘛，
是，
就直接给放进去了。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师，我随便放人进学校，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我肯定难辞其咎。
肯定的。
于是呢，他就队长嘛，就发动所有保安啊，所有值班的保安全部给我找人。当然，他也找了个借口，没说自己是不是我放进去的啊，反正又有这么个人进去了，大家一起找。
嗯，
那这个队长补充说啊，当时是只要放学后，他们这个学校呢，所有的侧门都会立刻关掉。晚自习的时间结束后呢，学校除了正大门，所有的门都是不可能有人能进出的，估计都锁了。但找了几个小时，硬是没找到这个人，
就在学校就没了。
哎，在学校里面消失了。他也没办法呀，我已经想尽办法了，我找不到怎么办呢？
嗯，
估计辞职信都给写好了。哎，就怕这个人是个什么歹徒，你躲在学校什么地方？结果，哎，他想多了。
嗯，
之后的两个月一点事儿没有。那为了防止他这个事实情况被发现啊，队长也没有把这两个月的这个录像缓存里面出现的这个人啊给任何人说啊。当然这么多年之后呀，他也是喝多了才给派大星的爸爸说了这个事情。
嗯，
他估计派大星说啊，他已经忘记我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啊，
两个月后呢，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学校的无线电社团以小组形式活动。而当时他们活动是每个人手里面都会拿着无线电，类似于那种收音机式的一个什么设备吧，在学校里面去找这种信号。
嗯，
然后找到之后记录下来。你别说，我当年也玩过这个东西
哦，
但我真不记得是拿什么设备的，反正就是学校会把发射器放在各个地方，你要去找啊，乱七八糟的记不得了。我也是小学里面做的。当时他们每一组啊都是三个人，有一组呢两个人已经结束记录了，还有最后一个人没找到啊，就很急的那边找信号。找着找着，这个学生就找到一个比较奇怪的信号。他说这个波段啊比较不稳定啊，我先去记录一下。你们两个人呢？我不管了，我不管你们两个人，我先走。哎，就一个人先走了，毕竟他们两人已经完成了嘛。
好同学，
这两个组员等了很久也没见着这个人回来，哎，就喊了很多人一起去找。等找到的时候，发现人已经倒在地上
啊！
哎，并没有说在哪边找到的，就说人已经倒了。喊了救护车赶紧送去医院了，都没给救回来。最后的结论是非正常死亡。
没了
没了。那学校自然要查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候那保安队队长想起了当时黑衣人的这个事儿。
哦、他是太愧疚了吧，这咋能联系上？
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还有一方面这个毕竟黑衣人进学校才两个月啊，他录像能存三个月啊。这个时候如果我自己坦白说算是对吧，自首行为，
自首
如果给查出来那可能有刑事责任、
哦、
哎，他就说哎，我有这么个事儿，这个领导、哎、怎么那事已至此啊，他也没办法，领导也没办法，就把这个监控录像调出来看。那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嗯，
首先是当时啊，这个黑衣人进学校校门的录像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
哦，没了。
对，理论上说学校无论哪里的摄像头坏掉，大门口的也不会坏，对吧？不仅不会坏，你大门口都不会发生故障。
哦，
你肯定是优先任何一个学校这种场所吧？
你最关键的地方，
哎，你100%就是你的门口的这个摄像头、
嗯、
其他的你坏了，我停两天找人修都行啊。 可问题就是这个黑衣人进门的时候可能貌似只有队长一个人看到，只有他一个人有印象。他们检查了所有的当天的或者甚至是前几天后几天的这个摄像，都没有这个黑衣人进入的这个画面。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电子设备看不到。
哎，电子设备看不到还真是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豁然开朗。
嗯，
但学校领导不可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啊。这队长呢在这个酒席上面说的这个事情啊就说完了。最后他把话题结束在之后的寒假呢，校方找了人来帮忙看风水，才把高中楼和其他几座大楼要么是推翻重建，要么是部分重建。现在每个楼顶都变成了这种有神兽的屋檐的样子。
嗯，
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派大星啊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怎么着不对？
没说完啊，说学校你不可能为这件事情大动干戈，你说你加几个摄像头多加点保安人手什么的我信我接受。
对对对，
你大动干戈，你推楼建楼，你少说得一个百八十万吧。所以呢派大星就缠着爸爸说，你去问他，你问你朋友嘛，问问他，想办法。好在是他爸挺惯他的，就真的去问了。
他爸也想知道，
他爸估计也想知道，真的。那下面的内容呢应该是他爸在好几顿饭的情况下套出来的这个情节。派大星本人说啊，虽然不长但是很诡异而且绝密。
嗯，
说这个保安队长当时说了啊，自己之所以能从保安队队长升职成为初中部副主任，还真就是因为这个黑衣人的原因。
哦，
他觉得学校给他升职是为了堵他的嘴。说回当时的监控啊，之前也说了嘛，这个学校监控是三个月一清。那当初在找监控内容的时候呢，大家确确实实前前后后把这个保安队长说的那几天的监控啊翻过来覆过去的看，就是黑衣人，就是保安队长说，哎，这个黑衣人可能是五号进学校的啊，不好意思，从三号到十号的你们全部给我看一遍，对吧？
嗯。
那校领导当时的命令是让保安队长带着两个人啊轮班啊，你们三个人一起看，把这个近期的监控全部检查一遍，而且不许用倍速，就怕他们遗漏了什么。
嗯，折磨。
哎，毕竟人死是大嘛。
是。
三个人没办法呀，就轮着班看，大概看到了本月某天的监控啊，这个是事发已经两个月之后啊。
嗯。
啊，当月比方说这个事情是在五月份发生的，他们看到了七月份的监控。说当时和保安队长一起看监控的那个队员啊，因为很困睡了，这保安队长呢自己就宛如行尸走肉一样的就下意识的在看，可下一秒他突然精神了，困意全无。他说时隔两个多月我又看到了那个黑衣人。
哎，这会儿怎么看你？
因为之前看的是五月份的监控，现在看的是七月份的嘛。
嗯，往后倒那么久。
哎，对，就是三个月，小领导的意思是三个月全部给我看一遍，就不是看那几天的了，估计。最开始啊，保安队长看了监控里面说他以为是某个老师或者保洁师傅穿着黑衣服，但是他看了一眼监控的时间和地点不对劲，有问题。当时监控显示的是晚上21点，就是晚上9点钟。
嗯，
摄像头呢应该是在学校某个教室里面的，因为这里的摄像头被安置在角落，估计黑衣人是没看到。镜头里的这个画面啊显得格外的诡异，因为这个黑衣人竟然在教室里面点蜡烛。
哎呀，
他把十多根白色蜡烛密密麻麻的摆成了一个形容不出的图案，也可能是随意摆的，反正看不出是什么图形。
嗯，
然后这个黑衣人就看着蜡烛燃烧，自己在旁边一动不动，一直烧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期间他没有做任何奇怪的事情或者动作，然后把这个蜡烛全部熄灭收走，离开了这个教室。
嗯，
但问题是啊，保安队长他们看完这个所有的监控录像啊，依旧是没有这个黑衣人走出校门口的镜头。
助理，
也就是说这个人确实就像你说的，他可能一直在学校里面。
哎呀，
这个队长当时立刻反馈给了校领导，那据说校领导当天夜里面就组织开会，整个会议室通宵达旦，至于做了什么决定队长是不得而知，只是之后的一个月他被通知你升职了，你被升成了初中部的副主任。
哦，
告辞而结束了。
没了
没了。
哎呦，我还想给这黑衣人、
合理化一下。
合理一下呢，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嗯，
下雨天呗，老师穿了一身黑色衣服，戴个帽子，对吧？回学校拿东西，然后
走了，
然后太困了就睡了，第二天就把衣服脱了呗。
哦，有道理，
收到柜子里面了。
那你很柯南啊，对吧？然后第二天他就是正常的衣服走出去。
那其实很不合理了，你拿东西你怎么会在学校就不出来了呢？对吧？
对，
如果再出来人，这个队长肯定也看见了。
对，
我觉得强行合理只能这么合理，但你说他开始摆蜡烛，
对对对，
哇，那就不对了。
哎，摆蜡烛这个事情从行文逻辑上来看的话，应该是事隔两个月之后发生的，并且没有他进入的画面，也就是他就在这个学校里面，
就在这里。
对对对，
你想想，其实这种恐怖不是灵异的恐怖了，就因为全是孩子，
对
对吧？
很危险，
特别吓人，
是是是，特别危险。而且这个学校前前后后也有至少有两个人，不见得因为这个事情，反正就是因为两个人有这个身亡的事件嘛，所以学校才把整个楼都改了，可能是在风水上有一些变化之类的。
啊，是，
总之这个确实够真实啊，细思极恐了。开头就很突兀，结尾也很突兀。
是，
不管如何呢，我们是希望这个学校吧，因为就像妙妙刚才说的，里面全是手无寸铁的孩子。真的是安全第一，祝这个学校后面平安。
没错，
行，那这稿子也到这儿，今天也差不多了啊！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说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